我们透过前面楞严经的理观跟事修啊，所谓的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而带动了整个波罗蜜的事修，对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功德啊？首先我们看一个灭恶的功德。那么前面佛陀讲到这个，有一个人他用十方虚空的珍宝来布施围城束缚啊，那么这个成就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福德了啊。那么这一下佛陀就正式说明了受持本经弘传本经的功德啊。我们看经文：
我告阿难，诸佛如来与无虚妄，若复有人身具十众是波罗夷，讯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迷不清力，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未学，世人罪障因念消灭，便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得福超越前知诗人百倍千倍万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好的啊，那么这一下佛陀就正式说明受持本经的功德。佛告阿难说啊，诸佛如来已无希望。那么佛陀为了加强我们的信心呢，佛陀呢先讲出一件事，说身为一个佛陀他的身口意都是真实而不虚妄的啊，所以佛陀对于这件事情还没有确定，佛陀一般的态度是保持默然，但是他一旦讲出来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出现了啊。你要遇到佛陀说，哎，佛陀你看我会不会往生，佛陀一定保持默然，因为这个很多变数嘛，他怎么知道你会往生呢？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确定，佛陀保持默然。但是佛陀一言，这个某一个人啊，你像琉璃王七日之内必定死亡，堕入无间地狱，佛陀一旦讲出话，这件事情大概就定业了啊。所以佛陀讲的话是真实不虚的啊。那么只要出于佛陀的口中，那这个话就是真实的。佛陀先加强我们的信心啊，说假设有一个人，这个人在学楞严经之前呢，是身具十众十波罗夷，这个人他破了声闻的杀大云望四众戒法，而且同时也破了菩萨的十波罗夷罪，大小乘的罪都破了。那么而且他的时间也很短啊，他能够生命能够利用的时间很短啊，瞬息就要经过此方的阿鼻地狱，此方地狱结束以后再到他方的阿鼻地狱去受啊，这个无量无边的痛苦了。他要穷尽十方无间地狱都要经历了，因为他的罪造得太重了嘛啊。那么这个带有满身罪障的一个凡夫呢，我们看，那么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罪障之下，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未学，他能够一念的相应啊，这个一念当然指的是很短暂的时间呢、啊、他能够一念的相应的智慧来受持真如三昧，来正念真如，乃至于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在末法当中啊，开示未学之人。哎，这个末法众生的众生都喜欢颠颠倒倒向外攀岩嘛。那么他能够引导众生啊，慢慢的回光返照，把心带回家。那么这个人有什么功德呢？世人罪障意念消灭，遍及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果。这个地方是从灭恶啊。这个自受用跟他受用的这个正念真如的人啊，他前面所造的四众十波罗夷的重罪啊，应念消灭，就当下就消灭了。而且他不但消灭哦，还能够转变他应该要受的地狱的苦因，而转成往生安乐的国土啊，转苦因成安乐国啊，这是第一个他的灭恶。第二个，他的福德呢，祈福他所成的福报呢，超越前面的这个布施之人啊，是百倍千倍万倍乃至于千万亿倍乃至于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那么这个地方，藕益大师他在 发明这段经文，它是从两段，一个从智慧门，一个从福德门。智慧门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一念的相应的智慧升起，就能够把这个地狱的苦因转成安乐果呢？我回答是说，他说这个是因果法尔如是的，因为十法界的生成为此一念而已嘛。说我们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因为一念的迷惑颠倒，说整个十法界其实它的根本的本来面目就是一念心性。那我们过去用迷惑颠倒的心来熏习一念心性嘛，所以把这个一念心性当中本具的三德而转成三障嘛。你用迷惑颠倒的心，用贪嗔痴烦恼的心来熏习一念心性，就把法身般若解脱三德转成烦恼障、业障、报障，过去是这么回事。那现在一念的回光返照，自然能够以觉悟的心来面对一念心性，就能够转这个三障成三德嘛，自然能够转这个地狱的苦因成安乐果嘛，这个因果法尔如是嘛。我们本来就活在一念心性了，不管你承不承担，不管你接不接受，不管你知不知道它存在，总而言之，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你的一念心性。只不过是啊，佛陀用觉悟的心来面对他的本来面目，所以佛陀出现万德庄严。我们用向外攀缘颠倒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出现六恶道、六道的轮回。这个地方是因果本来就是这样啊，没有谁在主导的啊。所以说你能够一念的心性觉悟升起，真实的了解到达妄本空，知真本有，这个第一个消除我们的罪障。那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么大的福报呢？维大师接着又说啊，从福德门来说啊，因为一个弘经的人，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一念心性把心带回家的道理告诉末法众生啊，这表示什么呢？他能够转末劫的障碍成正法的菩提。说这个时代是这个末法时代了，大家已经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了，也不知道该怎么修行了，盲修瞎练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人把这个经典啊，是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找到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末法时代转成正法时代。有正法时代，佛陀也是如是的宣说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能够转末劫的障碍而成正法嘛，所以他自然能够成就稀有殊胜的这个功德，啊，所以这个地方从智慧门来说，你自己自受用，啊，你能够消你的罪障，成就你的往生的安乐果。你能够把这个经典，乃至于四句偈，乃至于把这个观念告诉某一个人，那你等于是把这个人带到正法。其实哈，你要了解道理，你跟正法差不多。你要不明白道理，你生长在佛寺也没有用，因为你觉不觉悟是你的事情啊。我问你，一部就《楞严经》，我们说《楞严经》是啊大乘经典第一部消失的经典。什么叫《楞严经》消失？诸位知道吗？当然这部经还在，但是没有人知道里面讲什么了，这部经就等于消失了。我们的心念已经不能够跟这部经相应的，不能产生一念的相应的，这个文字都想得很清楚，没有人懂它的道理的，没有人不知道该怎么修行的，这部经在人世间就消失了，就等于消失了。不是说经本还在，就是经典，因为你要转心悟转转法华，你要觉悟的，你就把这个楞严经在心中转嘛。你要不明白道理，你整天读诵，那你是被文字所转嘛，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嘛。好，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从智慧门，我们可以灭了自己的罪障，因为你的心开始改变了。好，第二个，你今天能够把这个观念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众生，你等于是把他心中的光明点开来，给他一个生命的方向，给他一个希望，给他一个善根，那他就等于是你等于是把他带回到正法时代，那当然这功德就很大了。好，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一念的相应，好，我们讲一个小故事来做一个了解。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佛王叫波斯匿王，叫舍卫国的波斯匿王，他很护持三宝哈。那么隔壁国家的国王呢，送给波斯匿王500只的白燕，为了讨好他，因为波斯匿王军事强大。那么波斯匿王就把这500只白燕呢，就安置在佛陀金色的隔壁的林子的地方，找到一片林子啊，就把500只白鸽养在那个地方。当然白燕啊，平常在树林睡觉嘛，晚上在树林睡，白天就飞出来在空中飞翔。那么佛陀到了早上，带着弟子们去托钵，回来吃完饭的时候，佛陀在中午的时候按照规矩要开示的。佛陀开示的时候，那个白燕呢就飞到树林下面呢，就静静的聆听佛陀的开示。等到佛陀开示以后，他们欢喜心的又飞到虚空中啊。飞翔到了晚上又回到睡觉，如是的过了几个月。几个月以后呢，这个白燕有一天他们要飞出来的时候，不小心啊误触到这个猎人的这个网子，结果500只就被网住啊，就全部死掉了。死掉以后，因为他一念的在临终之前那个一念的智慧升起啊，闻法欢喜啊，皈依三宝啊，他们就神识就升到倒立天去了。升到倒立天以后，当然天人刚往生的时候，他们意念我为什么往生到天界了，赶在佛陀的说法，就以天人的身份，500个天人就下到人间啊，绕佛三匝，那么用天理来散化供养佛陀。佛陀为说师弟法门，这500个天人当下证得出果啊。那我们看呢，这个500只白燕，他的心，他本来是一个畜生的心的，暗遁遗失吗？他用暗遁遗失的心来面对一念心性，当然出现的是畜生的果报吗？一念心性，他很公平，你用什么样的因缘来熏习他，他就出现什么果报给你。那么他这些500只白鹤，他们每天听法以后，慢慢哎，心生者种种法生。他的智慧心升起了，他的暗遁心消失了，心灭着种种法灭，他畜生的心消失了，所以三个月以后业报尽了，他自然的天人的业果报现前了，他转成一个智慧的心，皈依三宝的心，乃至于佛陀为了讲四圣谛的时候，他对这个我空的真理产生相应而证得出果。所以你这个心念的改变，正是启动你生命的根本的改变。你今天一个人，你修很多善法，你生命不一定会改变，不一定，因为你修善那是一种善业力，但是你听闻佛法产生那个觉悟，觉悟的心，那这个改变不得了了。我要提醒大家哈，善业力跟觉悟的跟那个觉悟是两回事了。你从根本上的觉悟，那是那个佛教叫脱胎换骨啊，从根本上，所以佛教里面外表的改变那个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发自内心的觉悟，那就不同了，那真的是一念的相应会升起啊。那真的是古人说了，打破虚空笑满山啊，那整个身心世界就整个破坏掉了。一般来说啊，在家居士啊的生命一个很大的觉悟的改变啊，你受菩萨戒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改变是很大的，那个菩提心发出来的时候，那力量是很大。第一，在家居士，出家众的时候呢，你刚出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第二个，你受大戒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登坛受戒的时候，这几个大概是人生的最大改变。你如果在家受五戒还不见得会很大改变呢。我看受五戒，从一个因缘法来看，受五戒改变不大，但是受菩萨戒这个改变就很大了。 那你是以佛心为己心啊，那还得了啊。所以你看说不造见，有些人业障现前是正常的，他一定要把业障逼出来。以前是烦恼做主，现在是菩提心做主，这个家主人换别人做了嘛，那完全不懂了啊。所以说这个佛教的生命的真实改变，从你的觉悟开始下手。诸位，你会觉得佛法，佛法我们讲佛的功德法，佛者觉也。你看佛有无量的功德啊，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但是我们伟大的祖师啊，伟大的佛陀啊，用觉悟这个事来总持所有功德。为什么？为什么佛用觉悟？因为他所有功德从这个当根本，只有觉悟才有所有的功德。这个人迷惑颠倒，就算造了善业，这个只是一个有漏的善业，还是轮回性的。所以你不要看那个一念的相应，你不要看你受菩萨戒那一念的一念相应，那是你整个生命的脱胎换骨了啊！当然你要真实发出那个心才可以的。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一念的相应产生的灭恶的功能，我们看第二个。那么一念的相应，真实的相应，它有什么样的升起我们的善根呢？看经文。
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至菩提，无复魔业。
好，那么我们能够在末法时代呢，能诵此经，这个诵当然读诵就是要明白道理了。这个地方偏重理观啊，就是经常的回光返照，正念真如，一个人要不断的意念真如。好，第二个能持此咒，这个讲四修啊，这个持咒应该包括要奉持四众戒法啦啊，一个持戒诵咒啊，理观四修。那么这样子他所成就的大乘善根啊，以佛陀的智慧辩才来宣说啊，上解穷劫不尽呢、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依我教言，这个地方讲利他啊，来为人宣说。儒教行道是讲自利，依此这个理观四修来自己修行，有什么好处呢？直至菩提，无复魔业。这个地方魔业指的是什么呢？古德说啊，有三个。第一个，凡夫的这个魔障啊，一般凡夫修行就是有鬼神障啊，魔障啊。第二个，外道的邪见，他不容易做外道。第二个，他也不会落入恶乘的偏空，所以他那个直趋无上菩提，永不退转。修行楞严经的人，他不容易退转，因为他的所有的功德是安住在不生灭心嘛。安住不生灭心怎么退转呢？他是以无相真如为住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他的那个大乘的菩提善根啊特别坚固啊，他不会受到这个魔境的干扰。好，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总结啊，我们把前面的经文呢、啊、以三段来做一个回顾啊。第一个，安住真如，这个最重要的，修行人先求安住，你才有资格来谈调伏这个问题啊。这个地方有三段，看经文。
阿难，如又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如是乃至五阴六路，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雾生死了无所得。
好，那么这个段经文当中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先做一个总说，就是说我们生命呢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虚妄的假象啊，这浮尘诸幻妄象嘛，这是过去的业力所变现的一个身心世界，可能是一个男人的身心世界，也可能是一个女人的身心世界，这个就是一个希望的假象。第二个是一个真实的功德，就是我们众生本具与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啊，就是体性是真实的， 但是随业力熏习所变现的无印是一个假象啊。再先总说这一下，把这个假象跟真实啊做一个分别的说明。说什么是假象呢？就是只要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因缘别离而灭的，就是暂时的假象。这个因缘主要是指善恶的业力啊。那么在这个假象当中，我们要永远记住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啊，希望的假象是不离开真实的。说哎，你要找真实的去哪里找呢？就在这个希望的假象当中，你能够真实的去观照，就能够找到真实啊。在这性真常中求去来明悟生死，了不可得啊。众生的一念心性，它本来就没有这个假象，这个就是我们的安住处。我们前面讲都很多了，修行人每一个人都在拜忏，每一个人都在持咒，但是每一个人进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佛陀就说嘛，佛陀法华经传依佛身分别说三嘛，说你从这个台中到台北吗？有些人骑脚踏车可不可以到？当然也可以到啊，这个秤是骑脚踏车啊。有些人是开车，有些人坐高铁，哪一个速度快？哎，当然高铁快嘛。谁要能够掌握一个秤，这个秤就是方法，你就能够掌握修行的速度。所以的确这个法门是有差别的。法门要没有差别，智者大师也不要叛教，什么的顿渐秘密不定嘛。一个人要进步，你的思考模式是很重要的，理观。你要站在一个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来对治烦恼，你要站在一个本来就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悔业障，你临命终的时候，你要站在一个本来就没有生死的角度来了生死。你这个思考模式能够建立起来，你速度，你那个返望归真的速度那是非常的快。你要执着烦恼是真实的，那就糟糕了，那就有的对治了。所以我们常说，一个人不要老是觉得你业障深重了啊，你要觉得你业障深重啊，到最后你果然业障深重。是这样的，你自己要住在那个业障深重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很重要，这句话诸位你要平常没有事把它读一读哈。殊不能知生灭气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中也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一气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哎，这句话非常重要，从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建立你的断恶修善度众生。有一个禅师啊，他晚上去禅堂参禅以后，他要回到他的疗房，就他走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啊，踩到一个东西，呱唧一声，他说啊，糟糕了，踩到青蛙了。他就很惭愧啊，也非常后悔啊，就是一直念佛给他回向。念完以后，他回到走的时候非常的恼恨，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他总是觉得那个青蛙的冤亲债主一直在吵他，一晚没有睡好。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那个徒弟在外面扫地的说，哎，师父啊，你前面怎么有一个彩蛋的这个茄子啊？他师父听到这句话通身清凉，昨天晚上被自己的妄想害了。所以你打妄想的时候，你看风云变色，其实我们都是自己障碍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障碍你，都是你的妄想。所以一个人，一个修行人啊，佛者觉也，你要想办法从你妄想跳出来，这是关键。我们不可能不打妄想，叫强人所难。但是你打妄想的时候，你先稳住。首先你要知道你在打妄想，一个人知道你自己打妄想，你就有救了。所以我们常说，一个人可以起烦恼，不能起颠倒。一个人最怕就是说你打妄想你还不知道，那这个就很麻烦了。你还不知道你在打妄想，那就很麻烦了啊。 理论上来说哈，修楞严经的人啊，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反应不要太快，真的不要太快，因为你这个第一个起来肯定是妄想。做事情反应，你看唱功书做事很慢的，那老人家说：“哎，你去规划一下什么什么事情，我们把这个计划书给唱功书，他看完以后，他讲一句话，哎，好，再看看，再看看，再看看，一放就放了好几个月，啊，为什么再看看呢？他就是在等到那个因缘出现，妄想让它沉淀下来。妄想最怕是什么？时间呢？一个反应快的人很容易出大差错。其实我们不要被世间的这种啊，世间的学问说啊，要怎么追求效率，这个都不对的。越当然小事情你知道就赶快去做了，越大的事情先去拜拜佛静坐一下，让妄想成，因为妄想它的问题在哪里？它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它是生灭变化的。你即便不对治它，它也自然会消失掉。但是你一执着它，那不得了了，它就变得扩大，变得有力量了。所以妄想好不好对治，答案是很难讲。你要执着它，那它就变得很强大。你要认为说你本来没有妄想，它就没有力量了。讲真的，楞严修楞严经的人，反应不要太快，越大的事情缓一缓，再看看，啊，再看看的时候啊，他妄想会自然跳失掉。你会知道说，哎，我这样子做到底是妄想的推动，还是一种真实的智慧？你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这个楞严经第一件事情，先安住真如，啊，跳脱妄想，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第二段，成就三步，啊，不迷不取不动，啊，看经文。
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牢中如妙觉中，彼尘牢内如妙觉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如炉沸汤，比如坚冰，暖气渐临，不日消雨，徒持神力，当为奇客，成就破乱，犹如心中无因主人，主人若迷，克得其变，当处缠挪，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如何？因消入明，则彼群邪贤受幽气，明人破案，尽至消陨，如何敢留扰乱禅定？
前面的经文讲到安住真如，就是我们一个人不断的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安住真如哈，啊。那么安住真如以后，我们心中产生一个正念力啊，会跟过去的妄想会怎么样？真妄交工，你一定会把过去的妄想逼出来，那就是有魔境的。一个人修行人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内魔、内在的烦恼魔、外在的鬼神障，啊，你看一个人打佛七，越打佛七啊，烦恼越重，突然间脾气很暴躁，或者突然间一直哭泣，很悲伤，那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一句话，看第一段哈，彼尘牢内如妙觉中，内在的妄想也好，外在的鬼神障也好，他们的本质都是希望的，永远要记住他们是希望的，等于假借因缘而有嘛。那我们今天安住的真如是一个本来就具足的一个真实的心性，诸佛所证众生本具的叫妙觉的心性，那他怎么能够破坏你呢？他要破坏你就像风去吹光明，怎么可能把光明吹灭呢？如刀断水，了不相触，各走各的，而且是真人破妄，邪不胜正，你就像沸汤，他就像坚冰，他跟你接触，他自然消失掉。所以我们遇到的魔障要你不要紧张，因为你要知道他是希望性的，你是真实性的，这第一点。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魔障所侵入呢？因为成就破乱，犹如心中无应主人，主人若迷，克得其变。诸位，你要打佛七啊，你用功闭关就知道哈。烦恼也好，内魔也好，外在的鬼神，他要破坏你，他第一件事情先破坏你的正念，他一定要把你叫从真如叫出来。其实他没办法破坏你， 他只是引诱你，让你自己破坏你的正念。是你自己要出来的吗？我引诱你，但是你自己出来的，你自己迷惑颠倒了，他才有机可乘呢。所以说穿了，他只是一个助缘呢。啊，所以说我们遇到的魔障，第一件事情不要紧张，因为他是希望的，你是真实的，你像光明，他像黑暗。啊，你要怎么办呢？看第三段的前面两句话：当主禅挪，觉悟无惑。你要把心在家收摄起来，禅挪就止观啊，好好的，不要迷惑颠倒，保持不迷不举不动，在这个一念心性当中，提起你的佛号，提起你的咒语。这个模式无奈如何？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阴暗的，遇到光明，阴暗当然消失嘛。因为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嘛，他怎么能够留下来扰乱你的禅定呢？我们可能在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魔障，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加强你的光明，加强你的佛号，安住你的不生灭心，安住你的佛号，自然消失掉。你越紧张越乱动，这个时候绝对不要乱动，你越乱动它有机可乘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安住，这个地方讲调伏啊，就是不要乱动啊。好，看第三个，功德超胜。
众生迷闷被尘被觉合成，故发尘劳有世间相。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和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为尘理转大法轮，灭尘和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
好，那么这个地方把整个凡夫众生的惑业苦跟诸佛的法身般若解脱这两个缘起说出来。其实我们众生的心从本质上来说跟佛是一样，这同样是一念心性，但是一念心性为什么我们就出现六道轮回呢？因为众生迷梦嘛，被觉合成，我们用迷惑颠倒的心来面对我们一念心性，我们违背的真如的觉性而向外攀岩，就引申的尘劳烦恼，有尘劳烦恼就招感的生老病死，是我们用我们选择用攀岩的心来面对我们一念心性。那么佛陀为什么那么自在呢？因为佛陀他用觉悟的心，我以妙明就是用观照的智慧来回光返照正念真如，所以来随顺于真如本性，而真如本性它本来就是啊，充满的觉性，充满的光明啊，圆照法界，所以佛陀能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比方说佛陀一念的清净心安住真如道场，但是他的法身同时能够遍十方界，他能够含受十方虚空，他能够在一个微小的毫端当中现出广大的诸佛国土，他能够在一个微尘当中现广大身转大法轮。那么佛陀为什么有这么多自在力呢？这个力量是谁给他的呢？因为佛陀是灭尘合觉，佛陀远离的向外攀岩，他选择的向内安住，所以把真如的功德表现出来的。真如有无量的功德，当然它也可能会造成无量的过失，看你怎么面对。所以智德大师讲性具，我们正念心本具善恶的潜能，你用迷惑颠倒的心来面对你的本来面目，你启动了一个是流转门；你用觉悟的心来面对你的心性，你启动的是一个幻灭门。这个世界上很公平，这一心二门嘛。你要向外攀岩，你打开的生死流转之门是你自己打开的哦。你回光返照，你打开的涅槃安乐之门，同样是一念心性。好，所以这个地方讲啊，向外攀岩的结果是产生尘劳，产生世间的苦恼相；回光返照呢，就产生的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大的功德庄严。 同样是一念心性，你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它的结果就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做一个总结。好，那么我们楞严经就跟大家报告到这个地方哈。那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听经闻法当然就是你要保持自觉了，自己觉悟了。一个人你要跳火坑，你要迷惑颠倒，谁都救不了你的了啊。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可贵的就是产生觉悟啊，自觉自审自调，还自我调整自己啊，自我反省，那你就会不断进步哈。所以楞严经简单的讲就是让你修行上路，你找到了一个方法哦，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念心性当中啊，你要怎么去面对它，你是打开它的痛苦之门还是打开它的安乐之门，关就看你一念的迷悟而已了，就在这个地方。好，好，我们今天啊这个课程就跟大家研究到这个地方。我们感谢啊慈明寺和尚尼还有全体注众的护持啊，也感谢所有的义工啊，每个礼拜来帮我们搬桌子啊。好，我们回向。